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9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之后，两国关系紧张升级。之后，拜登政府同中共似乎希望事件尽快翻篇，但呢一个时候，中共战狼再次火上加油，而美国国会议员亦都喺某个时刻再次释放访问台湾嘅消息。
中共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之后，虽然布林肯临时取消咗访华行程，但系拜登政府似乎唔想深究。美国白宫周一表示，布林肯将响适当嘅时候寻求重新安排被推迟嘅访华行程。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戈比话：冇人希望睇到冲突。拜登6号被问到气球事件是否会削弱美中关系时，拜登回答话唔会，而中共高层亦希望气球事件能够降温。华尔街日报报道，一啲中共官员表示，中国政府唔太可能对气球被击落事件作出强烈反应，并坚称中国希望与美国保持对话，以和平方式处理分歧。其中一名人士话，响周四该气球进入美国领空一事公开后，北京政府在与布林肯的交流中仍然强调愿意按计划推进布林肯访华。虽然拜登政府和中共似乎希望事件赶快翻篇，但是中共间谍气球事件已经激怒了美国朝野上下，美中关系已经陷入冰点。在这个敏感时刻，中共战狼却发表强硬言论，有可能会同已经陷入冰点的美中关系再降温。中共外交战狼的代表人物，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近日竟然对法媒称，布林肯即使访华亦冇意义。之前中共外交部痛批美国政客媒体借气球事件攻击抹黑中国，仲否认布林肯访华的事情。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近日接受法国 LCI 电视访问时话，布林肯造访中国毫无意义，因为华府近期在很多方面都激怒了北京。卢沙野还要求美国应该归还被击落的气球残骸，因为它是我们国家的财产。如果你在街上执到东西，然后又知道失主是哪个，那你应该将它还给失主。之前中共政府坚称气球是民用资产，但是卢沙野却讲出是国家的财产，而且无意间透露实话。另外，美国国防部表示，在击落气球之后，北京拒绝了美方提出的防长通话的要求。据华盛顿邮报7号报道，飞入美国的中共侦察气球是中共军方大规模空中监控计划的一部分，日本、台湾都是该计划监控对象。气球事件后，美国国会再次聚焦对华政策，美国众议院共和党议员周二举行了两场听证会，权衡如何以最佳方式对抗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包括美国国防部如何应对疑似中国侦察气球事件。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周二单独举行了一次听证会，讨论美国是否投入了足够的资源来抗衡中国的军队。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周二在国会再次告诉媒体，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现在很紧张，拜登政府正在研究下一步可以采取的其他行动。另外，在美中关系陷入冰点的敏感时刻，美国议员又猛踩中共的红线。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克尔·默克尔周二表示，他计划在今年春天率领两党代表团访问台湾。麦考尔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我认为向中共表明我们支持台湾是一种威胁，这一点很重要，我认为这样做很重要。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这次旅行可能会在4月份的美国国会休会期间进行。麦考尔还表示，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计划在今年稍晚或明年访问台湾，如果麦卡锡访台，他亦打算加入议长的访团。
日本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嘅回忆录8号喺日本正式出版，书中提到佢喺长达8年多嘅首相期间，同各国领袖之间嘅对话等内容。回忆当中，安倍评价咗习近平、川普同普京。
日本经济新闻8号报道，关于习近平回忆录谈到，习近平自2018年左右开始响会谈上就唔按照事前准备嘅大纲发言。这个可以看作是他的权力基础正日益稳固。安倍还透露，习近平有次曾表示，如果他在美国出生，他不会加入美国的共产党，而是加入民主党或共和党。他因此分析，习是个强烈的现实主义者。在日中关系方面，安倍则主张，在管控保安上的议题同时，要在经济面上将中国的市场价值转变为日本的机会，称这个是政治的技巧。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安倍在担任首相期间曾与普京27次会谈，他认为普京表面上看似冷酷，但实际上却以外的平易近人。另外，安倍认为川普打破常规，但他并没有身为西方世界领袖的意识，认为美中的问题是贸易平衡，美俄的问题则是安全保障，只从两国间的角度思考问题。他亦提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只谈公事，要想同他构筑朋友般的关系相当困难。日本读卖新闻日前报道，安倍晋三回忆录内容是对安倍晋三的长篇采访，采访共计18次，时间跨度约1年。采访时长达36小时。报道指出，回忆录原计划在2022年初出版，但由于有很多敏感内容，当时应安倍本人要求出版被延期。在安倍遇石身亡后，经其夫人同意后出版。
拜登在星期二发表国情之文演讲之后，引发大量关注。专家分析，拜登不希望将中美关系带入一个新冷战关系。
拜登在国情之文演讲中提到习近平，重申他寻求与中国竞争而非冲突的立场，但他并没有提到国内外广泛关注的中共间谍气球事件。纽约时报评论说，拜登国情之文演讲淡化中俄挑战，重点关注国内经济。一些民主党人强力支持拜登的演讲，认为演讲是积极和乐观的。民主党众议员阿米贝拉对大纪元说，我认为总统讲得很好，我认为这个是一次非常积极乐观的演讲。然而，一些共和党人认为拜登应该对中共政权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对大纪元时报说，可悲的是，当一个中共间谍气球在美国上空盘旋了一个几星期时，整个世界都在度嘲笑总统，我们应该在他进入美国领空的瞬间将其击落。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说，我认为他完全没有对美国人民坦白，就上周的事件来讲，他的政府未能阻止中国。事实上，他的能源政策与军事决定都让我们更加依赖中国。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说，他认为间谍气球事件是拜登政府的一次失败。拜登的国情之文发表后，台湾东海政治系副教授林子立对本台分析，拜登总统第二次的国情之文最大的亮点在于他企图改变美国的经济结构，具体展现在他一开始就强调的美国的就业是过去这个历任总统以来最好的状况。他在2年内创造了1200个新的工作岗位，那就很清楚地知道，而且他是开宗明义的所强调的亮点就是就业，那和过去强调俄乌战争对外的取向呢是有很大的不同。关于中共气球事件，林子立认为非常出乎意料，拜登并没有直接提及气球、间谍气球这4个字，他说的是美国必须要保护国家主权。他为什么要这样表态呢？林子立分析，他其实在国情之文也讲得很清楚了，他与中国追求的是竞争而不是冲突，所以他希望美国保持世界的强大，他希望站在一个公平的起跑点，同中国寻求在制造业、 在地缘政治、在国际组织、再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上进行竞争。那美国想要就此和世界展开美国的方式胜过中国，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不希望将美中关系带入一个新冷战关系，他并不希望这个民主国家同盟变成壁垒分明，因为虽然在高科技上面的竞争已经有很多法案限制对中国的出口，但是在中低价位的民生必需品上，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合作仍然紧密。这个状况使我们对未来美中冲突的升高趋势应该可以是一个这个比较定心丸。美国并没有直接的意愿直接同中国展开冲突。
中共各省市相继通报疫情趋缓，不过防疫专家表示，病毒其实没有消失，预计下波疫情将会在半年后爆发，绝对不能因为当前的舒缓以为疫情结束了。
中共官媒《中国青年报》8号报道，近来染疫病患明显减少。据北京、湖北、四川等省市疾控中心发布的通报，目前多地处于病例零星散发状态，还未有检测到新的变异株。北京佑安医院呼吸与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李栋说，病例零星散发是因为过去一两个月内，中国大部分地区超过 80% 的人以感染新冠病毒而形成免疫屏障。他表示，短时间内不会再出现类似之前的大规模感染，又因为少数人尚未染疫，以致这种零星散发有可能造成下一波疫情的爆发。李栋表示，病毒传播需以感染群为载体，一旦群体抗体程度减弱，下波疫情极可能来袭。如果病毒没有新的变异，之前感染所产生的抗体能够保护半年以上，估计下一波感染时间可能是半年以后。德国华裔病毒学家、杜伊斯堡艾森大学医学院病毒研究所教授陆蒙吉指出，从中国疾控中心最近公布的防疫数据可知，病毒目前没有消失，亦不能够将当前疫情趋缓以为画下句号。李栋说，目前看来病毒不太可能好像2003年 SARS 那样销声匿迹，毕竟社会面仍然有感染者，依旧不能够轻忽感染风险，这个病毒可能朝向流感化，不会完全消失。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